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4节读起，也就是第七封信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为阿们的，为尘世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。第七个教会是在老底家这个城市的教会。老底家这个城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，它有非常发达的成衣工业，供应上流社会人穿着的需要。它还有很发达的医疗工业，尤其在医治眼疾这一方面，他们研发出非常好的眼药水，能够保护眼睛并且治疗眼睛的疾病，还是当时金融工业的中心，甚至于这个城还印制自己的硬币。更特别的是，有一条河流从上游在北边的 Hierapolis 这个城流经过了老底家，再流向下游的 Colossae 哥罗西。而这条河在 Hierapolis 那里是个温泉，水温通常是在摄氏95度。 Hierapolis 也是一个泡温泉的圣地，泉水里面主要的矿物质是碳酸钙。这条流流到了老底家，温度就变成是温水了，不再适合当作温泉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有一些碳酸钙的离子也沉淀了，因此水是浑浊的。再到下游哥罗西的地方，水温就更低了。在低温的时候，碳酸钙全部沉淀出来，因此水又恢复了清澈，是可以喝的。这条河流经过老底家的时候，正好是一种不热不热的情形。而老底家这个字，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众民的意见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教会中，每一个圣徒都满了自己的意见，而教会要做决定呢，就跟随大部分人意见而走，或许就用投票的方式来做教会各方面的决定。对于这个教会，基督对自己的描述有三方面：第一个，那为阿们的；第二个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；第三个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那主为什么要称自己是那为阿们的呢？阿们的意思就是是的，实在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会满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光景，而在基督身上没有似是而非。就像在哥林多后书1章19节20节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在你们中间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总没有似而又非的，在他只有一事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。也就是说，神在圣经中讲各样的应许，都要借着基督来执行出来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。实在的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阿们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也就是说，任何神的应许都在基督身上，在他身上是是的。借着保罗和其他使徒的传讲，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实在的，都是阿们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信徒听了愿意阿们，神呢就能够借着我们得着荣耀。这是基督的第一个描述。第二个描述呢，它是诚信真实见证的。教会的功用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在使徒行传1章8节，耶稣升天前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要门徒出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而这些教会呢，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当教会失去见证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特别要强调他自己是那诚信真实的见证，鼓励教会要忠心地为他做真实的见证。第三个描述 就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这里要强调主耶稣基督在教会的主权，因为他是在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是当元首的。就好像在箴言第八章22节到31节，那里记载基督怎么样来创造宇宙万物。先说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直到29节，立大地为的根基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。说出创造宇宙万物，耶稣基督就是那工程师。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1章3节就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15到18节就更直接了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接着他就强调，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甚至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，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着他造的。他自己呢，又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从死里首先复生的。最后的结论就是，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耶稣这样的描述自己，要强调在他没有似是而非，只有一事。教会呢，要成为他忠实的见证人，他在教会是元首，是掌权的那一位。接着15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通常讲完耶稣自己的描述之后，我知道通常讲出来是对这个教会的称赞，然而对于老底嘉教会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称赞的，反而一带下来就是3节的责备，从15节到17节。这是一个充满仁义的教会，主对他的第一个责备就是他不冷也不热，就像那个温泉从 Hierapolis 流到了老底嘉，变得不冷不热一样，不能当温泉又不能当水喝。接着主说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这句话不好懂，当一个教会中的圣徒都是温吞吞的，都是不冷不热的，当然主会盼望他们每个人都灵里火热，就能够殷勤的来侍奉主，当然能够这样最好。但主却说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要大家灵里火热我们能够理解，但为什么要冷呢？不冷不热不是比冷更好吗？这句话你就必须有经历你才能够体会。很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们放不下世界的残累，因此礼拜一到礼拜六忙着世界的事情，而礼拜天呢，就带着疲累的身体来到教会中，这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习惯。主日来教会，或许来贿赂他的良心，或许让别人看到我还是一个聚会的基督徒，他的心对主是不冷不热的。礼拜一又回到世界里面去打拼，这是一个标准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主说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为什么冷呢？因为如果你真正蒙恩得救，与其你这样不冷不热过一辈子基督徒的生活，让神一直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做工，倒不如你冷一段时间，你干脆就到世界里面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会听我的话，你一定要确定你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，否则你一去搞不好就回不来了。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离开教会一段时间，在世界里流浪，生活也跟世人没有两样，就像这里所说的完全冷了。后来自傲不过一个朋友一再的邀请，到了一个家庭聚会中，别人都以为我是福音朋友，没想到在唱诗歌的时候心被圣灵感动，眼泪直流，唱完诗歌之后马上开口向主祷告。而就在那一刹那，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命是那永远的生命，是永不败落永不衰残的生命。虽然尘封了多年，但是一旦重新接上，所有过往的经历，一种生命亲热的感觉马上全部回来。那一次之后，在神大能的恩典托住之下，我再也没有离开教会。 就是这里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的意思。如果你真正冷了，你曾经蒙恩有圣灵的内住，圣灵永不离开你。在你极度失败之后，你发觉原来主耶稣基督还是那么爱你，原来永远的生命没有失落过，你反而容易被恢复。接着十六节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有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像温水一样，他们觉得我拿了上天堂的门票就好了，他们也不愿意再追求，不愿意再往前。主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，也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那边所说的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这里的丢在外面，不是说你丧失了永远的救恩，而是说你丧失了时代的赏赐，你没有办法成为得胜者。而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，在每一个教会中，神都在呼召得胜者，这些得胜者能够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坐席，不得胜的呢，被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。接着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在主责备了他的不冷不热之后，接着又责备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情形，他还是非常的骄傲，说我是富足的，我已经发财了，一样都不缺。在老底家的教会，或许客观的真理非常的全备，信徒们也有很好的教导，因此就骄傲起来了，以为我听过就是我的，以为自己发财了，以为自己一无所缺了，却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。主就说你是困苦可怜的，怎么呢？因为你是贫穷的，你是瞎眼的，你是赤身的。一个教会骄傲了，一个教会以为他什么都有了，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最败坏的教会。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当他宣布天国的宪法的时候，宪法中的第一条五章三节，虚心的人或者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一个人外面各方面都富足了，像在老底家的教会，那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，有成衣工业，有眼药工业，有金融工业，外面富足了就会带来骄傲，一个骄傲的人很难邻里贫穷。当一个人邻里贫穷，他就会想要来到基督这里得着各样的丰富，借着基督的丰富，天国就成为他们的。骄傲的教会最可怜的情形，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困苦可怜的，因此主就指出他们三个困苦可怜的原因。第一个，他们是贫穷的；第二个，他们是瞎眼的；第三个，他们是赤身的。接着呢，主马上就劝他们。十八节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神要他们买三样东西，买呢就是说你要付代价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都是白白的恩典，我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。因此他这里讲的不是你蒙恩得救，而是你蒙恩得救之后，你生命的成长，你生命的成熟，这一个你是需要付代价的。当然主说这个教会贫穷、瞎眼、赤身，他讲的不是外在的，因为他们外在什么都有，而是他们里面的。因为贫穷，所以他们要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他们可以富足。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？彼得前书一章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贝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因此这火炼的金子就是经过试验的信心。这个教会有很多客观的知识、客观的真理，但他们需要信心经过试验。而信心呢，就是支取天上生命的管道，他们借着信心 连上了父神，从父神那边生命源源的供应下来，在他们身上就产生了永远生命的性情，他们才能够成为富足。所以这火炼的金子是借着信心得着生命，是连于父神的。第二个，他们要付代价买的就是白衣，要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已经得着了一件外袍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义，成为我们的遮盖。但是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必须要有第二件袍子，就是启示录19章第8节那里所说的，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是我们主观的义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在我们身上组织出耶稣基督的品格，买白衣穿上是连于子的。而第三个要付代价的，是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够看见，而这是连于圣灵的启示的。就像在以弗所书一章17节，保罗为以弗所圣徒的祷告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叫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圣灵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启示，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眼睛才能够真正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贝，也才能够真正看见自己可怜的光景。原来我们是赤身肉体的，原来我们是贫穷的，原来我们是瞎眼的。接着19节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们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对于这一个堕落的教会，主一方面劝他们付代价，一方面也告诉他们，原来主真的是爱他们，而凡他所疼爱的，他就责备，他就管教。如果你听主的劝告，你愿意付代价，你就能得着火炼的金子、白衣和眼药。如果你不愿意出代价，神就会兴起环境，神要来责备你、管教你。他责备管教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你，他宁可兴起环境让你在时间里，让你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教会碰到一些外在的情形，我们反应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马上起来反抗，反而要先谦卑的，大家一同来到神面前，有一些真实的交通，带下一些真实的祷告，警察自己的光景。我们是不是太骄傲了？我们是不是看不见自己真正的情形了？这些光景临到我们，神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话？尤其要省察，是不是圣徒们都不冷不热了？神何等盼望每一个圣徒都是灵里火热，都是殷勤愿意来服侍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发热心，你们要悔改。我们宁可在时间里，宁可在还有机会的时候，大家一同回转，寻求神的心意，让教会能够从骄傲的光景回到谦卑，从不冷不热的情形而变成大家愿意大发热心，愿意付代价脱离我们困苦可怜的光景，而在信心中支取从父而来那永远的生命。而生命，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产生主观的义行，让基督的品格能够组织在我们身上，并且与众圣徒在灵中一同配搭，得着圣灵现在的启示，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。接着20节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个教会要一直存到世代的末了，存到耶稣基督再来。然而在他再来之前，他因为疼爱这个教会的缘故，他愿意给他们机会。因此他说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听见我声音开门的，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会在里面自己聚会，聚会中完全没有主，主在门外叩门。我 我们知道经常有一些传道人用这一节经节来传福音，但其实如果你看上下文，这话不是对没有蒙恩得救的外邦人说的，而是对教会说的。教会已经堕落到一种情形，满了人的意识，神却已经不在其中了。当他们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他们还唱诗歌，他们还讲道，还读经，却完全没有神。神被他们赶到门外，神甚至在门外亲自叩门。一方面神是在叩教会的门，另外一方面神也是在叩每一个教会中圣徒的心门。因为这是一个教会，充满仁义的教会，以众民的意见为意见的教会，借着主的叩门，主要让每一个圣徒看见他们自己真实的情形，他们是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赤身的。主的应许，如果你愿意开门，主就要进来。主一进来之后，我与你，你与我就能够一同坐席。情形就好像在雅歌第五章的第二节，这个圣徒他说，我心睡卧，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是我良人，就是基督的声音，他在敲门。接着就是基督所说的话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因为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意识里，在自己的想法里出不来，我们就把主排除在外面了。主在外面在敲门，我们要立即起来给主开门。接着二十一节就带来得胜者的呼召以及得胜者的赏赐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这个教会的光景非常的堕落，满了人的意思，自己的聚会主却不在当中。但是那些愿意出代价，愿意从不冷不热的光景回转而大发热心，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而谦卑的在神面前的，对于这些人，他们成为这一个教会的得胜者，而他们得到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要在主的宝座上与主一同坐席，好像主已经得胜，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一般。前面我们也看到，好像教会的光景越差，得胜者的赏赐好像越大。这也说出在那样的教会中做得胜者实在是不容易。接着就带下来圣灵的宣告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主对每一个教会称赞、责备、鼓励以及呼召得胜者的话，借着圣灵就向众教会再一次的说话。方面我们一同学习引为借鉴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会如何都是基督的身体，上的肢体，学会如何彼此配搭。而在教会历史的应验，老底家就是最后这一段时间了。我们说过前面三个教会，以弗所、士美拿跟别加摩，是历史性的教会，但今天不复存在了。那教会的本质已经存在每一个后来的教会之中，而从推亚推拉开始，包括推亚推拉、沙迪、菲拉铁菲和老底家，都会一直延续直到基督再来。这四个教会，教会中的权力结构不一样。在推亚推拉，我们说过是预表天主教的那一个时代，教会中的权力的结构是来自教皇以及他们所设立的神父制度，他们成了一个主要的居间阶级，人要听过透过神父才能到神面前去。因此在这样的教会中产生了耶洗别的教训。到了沙迪，我们说过那是从1517年开始带下来的改教运动，他们离开了教皇和神父制度，他们是恢复了，是往前走了一步，但是并不完全。他们还是有神职人员的结构，成为居间的阶级。再接着到了菲拉铁菲的教会，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。在这个教会中没有居间阶级，而圣灵在这个教会有主权。 这就是改教运动之后被圣灵兴起的一些复兴的教会，他们重视每一个圣徒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而圣徒之间又满了彼此相爱的光景，以至于圣灵在教会中能够有主权。而在腓拉铁菲之后继之而起的老底家教会，因为在世代的末了了，各样的真理都恢复了，各样的知识都全备了，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因此教会里面也满了不同的意见，老底家就成为一个众民意见的教会。从腓拉铁菲弟兄相爱的光景，弟兄被众民取代了，相爱被个人的意见取代了，为了要达到一致的方向，因此教会经常都以投票来决定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我们所在教会的光景是不是如此呢？圣灵失去了主权，代之而起的是每一个圣徒的意见。主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已经到了世代的末了，借着老底家教会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，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离开我们那不冷不热的光景，愿意付代价买火炼的金子，买白衣和买眼药水，才能脱离贫穷赤身瞎眼的光景。谢谢你，虽然我们那么败坏的光景，但你仍然爱我们，你愿意管教我们，帮助我所在的教会圣徒们能愿意一同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听见主叩门的声音就愿意开门，能够与主一同来坐席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